欢迎收听年度青春励志大剧《归去来》同名小说，作者高璇、任宝如，演播麦风的思远、金陵小九。第二十九集，妙莹一直陷落在郁郁寡欢里，无论在哪里，无论做什么，她都像与世隔绝。连熟人都被他无视忽略，更别说发现一直跟踪他的宁明了。宁明跟随妙莹在商学院外驻足，他停下，他也不走。他安静的像在等什么人，他就安静的等他。见妙莹精神一振，显然等到了他要等的人。宁明顺着他的视线望去，看见舒彻正走出教学楼。他能清楚看到妙莹因为面对舒彻而紧张的身体和忐忑的表情。妙莹迎上舒彻，
一起吃个午饭。
舒彻的脸上看不见一丝暖意。
你现在能给我解释了吗？
舒彻，我向你解释过了，没有其他原因了。
执拗的他和疲惫的他对面僵持。
算了，我怕面对你就会不停地纠缠这件事情，要你给我一个理由。这样的状态连我都讨厌自己。
舒彻绕过妙莹就走，妙莹在他身后喊道，
舒彻，我不给你一个你认为合理的解释，我们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，是吗？
舒彻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宁明继续一路尾随妙莹，见他神思不属，没有目的的四处游荡，见他在售卖车前心不在焉的买食物，忘了付钱，见他走到水边长椅上坐下，有一口没一口的吃着。这是宁明见过的妙莹最艰难的时刻了，但他只能袖手旁观。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进入了宁明的视线，他猛然想起自己见过这个女孩，虽然只是在首都机场相撞邂逅过一面，但他却让他记忆深刻。萧青一屁股坐到了妙莹身边，妙莹扭头见是萧青，萧青被他脸上的憔悴吓到了。
你怎么这么憔悴啊？结婚很辛苦吗？
结婚？妙莹被这个字眼猛然刺痛。萧青并没有察觉到妙莹的情绪变化，拿出一个系丝带的礼盒放到妙莹腿上。
这可能是最不值钱但绝对最花心思最费功夫的礼物了。
妙莹解开丝带，打开盒子，捧出一对面塑人偶。男偶是舒彻的样子，女偶有着自己的面孔，惟妙惟肖，憨态可掬。这个礼物让人惊喜。
这是我和舒彻。
妙莹的反应让萧青很自得。
一眼就能看出来，看来不算失败。你从哪儿买的这个？我自己做的，私人定制哦。哇，这个你也会？初中上过一段兴趣班，略通。
妙莹爱不释手。
这是我收过最好的礼物。你真给穷人面子。我说真的，我好喜欢他。那祝你和舒彻像他们两个一样，永远连体，永远幸福。
萧青的祝福让妙莹眼圈一红，眼泪突然开闸。
抱歉，萧青。怎么了，妙莹？哭什么？你对我抱歉什么呀？
我辜负了你这么用心的礼物。但我能把它留下来吗？
当然啊，我这就是给你的呀。为什么会不能留下呢？
因为我没有结婚。
啊，没结？
萧青对舒彻和妙莹的结婚变故一无所知，始料不及。
就在那天，我丢下舒彻，从注册处走掉了。
为什么？
为什么？舒彻也问我为什么，所有人都在问我为什么。
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你为什么走呢？
因为 真实原因我不能对任何人说，尤其是树彻。萧青，记得飞机上第一次见面我对你说过的话吗？得到财富的同时，我也得到捆绑，拥有越多的便利，我就失去越多的自由，我从来不能随心所欲。
说完，妙莹泣不成声。萧青把她揽在怀里，让她靠着自己肩头哭。
虽然你的话我一知半解，基本听不懂，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但我保证今天我听到的我不会对任何人讲。你可以放心把我当成树洞、纸巾，我全身任何一个部位你都可以随意使用。
妙莹破涕为笑，把眼泪全都蹭到了萧青的肩上。
这件衣服我给你洗。
在宁明的视线里，一个哭哭笑笑的女孩靠在另一个女孩身上，这画面太美了，让她垂涎三尺，恨不能将身替了萧青。舒彻接到程然约他见面的电话，一走进咖啡馆，就看到程然挂着一张秋风扫落叶的决斗脸。舒彻在他对面坐下。
你叫我来干嘛？这是要替你姐伸张正义吗？
程然从背包里蹭地拽出一把手枪，啪的一声拍在舒彻面前。
喂，还敢欺负我姐不？
他逃婚，算他欺负我吧。
程然转念一琢磨，
是这么个理儿，那你也不该让他难过啊。
我难过就得憋着吗？
程然又一琢磨，
也是，你就说你的诉求是什么，我也可以替你伸张正义。
我就是想要个说法。
你的要求不过分呐。
程然瞬间叛变立场，一屁股坐到了敌人阵营这边。
这两天我也是百思不解，你说我姐为什么临阵逃婚呢？我也是不停的追问，不停的研究。哎呀，太奇怪了。
到现在，她依然没有给我一个哪怕算是清晰的解释。
她在家也什么都不说，我旁敲侧击过几次，她都一言不发。哥，卧底我尽力了，不是我不帮你，这一回啊，我可是活脱脱亲眼见了一个成语解释，女人心海底针呢。
赶紧把枪收起来，让警察看见了，要你去住几天。
哦，对对对。
程然手忙脚乱地把枪收进背包。
不过我真研究出一点成果，嗨，你想不想听我分析分析我姐的逃婚真相？
洗耳恭听。
写论文首先要立论，我的核心观点是，人为什么逃婚？只有一种可能，感情不确定。为什么不确定呢？因为发生了变化。为什么发生变化？就是因为出轨了呗。
打了半天雷，就下这么一滴雨。舒彻对程然的分析抱以鄙夷。
切，这就是你的学术成果？
我刚抛出观点，还没有抛论据呢。论据比论点更重要。当论据足以说明真相的时候，论点甚至不用说话。
你的论据是你姐和哪个男人出轨了？我很好奇。
那你现在和我一样陷入了思考盲区，我就卡在你这里一两天都没想通。因为除了你我还有我爸，我姐生活中再没有其他男人了。
那她和谁出轨呢？
思维定式呀，哥，如果不是男人呢？
舒彻蒙圈了。
那是个啥？
哎呀，还可以是女人呐。
诚然意味深长。舒彻目瞪口呆，张口结舌。诚然的这个研究成果可谓是举世震惊。诚然一脸神秘凑近舒彻。
你关注过北美吐槽君吗？就是那个全中国海外留学生都去那里自曝隐私吐槽的一个微博账号，江湖人称北美防治军。那里有海量的残酷现实警示我们，送你绿帽的未必是同性，而是异性。
你是在暗示我
妙银湾了。我是名士呀，哥。哎，不光我姐，这个世界人人都有可能分分钟会弯的，直直弯弯不算遥不可及。
那你怀疑谁？有嫌疑人没有？
啊，有三个。两个是我姐国内的闺蜜陈红宇和王诗琳。本来我就是象征性邀请他们来美国观礼，声明不负担机票食宿，结果人俩奔都不打，直接打飞的来了，不远万里来送出嫁，这是什么感情？可能就是他们婚前最后的告别。
哦，还有一个呢？
还有一个是新欢，但是他嫌疑最大，也许就是因为他的出现，直接导致我姐情变逃婚。
谁啊？
萧青。
啊？
舒彻终于放声大笑。诚然看出他对自己的嘲笑和不以为然，反唇相讥。
嘿呦，多么虚妄自信的直男啊，多看一看北美吐槽君，认清这个世界的真相吧。这就是我姐难以启齿解释不清的原因。你让他怎么说呀？这不光是出轨，还得出柜呢。不过就算是头顶被女人栽了一片绿油油的草原，也没人同情你。因为现在通行的法则是异性劝分不劝和，同性劝和不劝分，直男是第三世界，咱们是弱势群体啊，哥。
舒彻起身要走，被诚然一把按住。
哪去你啊？
我找萧青决斗去。
诚然掏出手机寻找视频，想进一步证明他的推断。
你觉得我是在扯淡对吧？再给你看一个视频证据。
他把手机屏幕推给舒彻，那是陈红宇发来的清华经管后宫团热烈祝贺妙莹小主大婚，就是宁宁充当自拍杆拍摄的那段视频。视频里陈红宇正在说，
他最美好的四年是我们的，对不对？必须让他幸福，这种废话呢就不用我们交代了吧。你要是胆敢让他有一点点一丝丝一丢丢不幸福，我们这里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物种，人人都是接盘侠。在你的卧榻之侧有很多很多人抱着枕头。
诚然在此处插话提示舒彻，
还要说得更明白吗？这就是明晃晃的挑衅。
舒彻发现视频画面一直在抖动，然后陈红宇跑到镜头前，一把抢过手机表示不满。
哎，为什么画面一直在抖啊？宁明，你帕金森了？
宁明，这个名字让舒彻恍惚有些许记忆。镜头转向，宁明一脸窘态地出现在视频里。陈红宇指着他对镜头说，
嘿，妙音，宁明啊，恰巧今天也回清华了，他有话要对你说呢。
舒彻辨别着宁明的相貌，努力搜索记忆，他在哪里见过这个人，貌似很面熟，又貌似时间并不远。视频里，宁明面对镜头张了几次嘴，硬是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像条干涸的鱼，只剩下张嘴喘气的节奏。陈红宇一把把他推出了镜头。
哎呀，这个人啊，怂出天际了。
关于宁明的记忆，舒彻全想起来了。第一面，是他克制不住对妙音的思念，打着飞的飞回北京，出现在毫无准备的他面前。当时他按照清华学生指引，寻到了音乐教室门外，看见妙音正和这个男孩对面而立。当他像风一样刮向自己时，他清楚看见了男孩脸上的失魂落魄。第二面，就在几天前，在汽车旅馆妙音的房门外，宁明将一个纸袋放在门外地上，举手想要敲门，又转念放弃，转身离开。当时舒彻觉得他面熟，但随即以为就是一个送餐小哥。手机视频和亲眼所见，现在一起告诉舒彻，这个宁明应该是妙音的清华校友，不久前他人还在北京，这几天却出现在了旧金山汽车旅馆妙莹的房间外。这些还不足以引起他的怀疑吗？舒彻瞬间变了脸色，猛然起身。诚然被他的动作吓了一跳。
是不是觉得我的研究成果振聋发聩啊？ 舒彻一言不发，拔腿就走，让程然以为自己的一番神扯竟然不幸言中了事实。不是吧，真让我说着了。他拿起背包追赶，因为还没有买单，被服务生拦在门口，急得冲着舒彻的背影跳脚高喊：
哎，冷静啊哥，冲动是魔鬼。
舒彻顾不上搭理程然，冲出了咖啡馆，开车就走。他的目的地当然是妙莹。手机响个不停，妙莹看到来电显示是舒彻，心里一紧，他主动来电，让他又惊喜又紧张。
喂，舒彻。
你在家吗？
在。
能出来一下吗？我有话跟你说。
你在哪儿？
就在门外。
我马上来。
妙莹慌慌张张冲向门外，错乱的脚步就是舒彻在他心中的分量。冲出大门，不见舒彻，他顺着门前车道一路小跑寻找，看到舒彻靠在车门上在等他。两人望着对方，感觉像被分隔了一个世纪，妙莹的眼里有了泪。舒彻走到他面前：
我来是要问你一个问题，之前我一分钟也没有设想过这种状况，即便我们两地分开了六年，但是如果一旦有，请你一定告诉我，我可以理解甚至可以接受。这段话他表达得很艰难。妙莹狐疑：
什么状况？告诉你什么？
妙莹，除了我，你爱过别人吗？或者还爱吗？
妙莹猝不及防，因为对这个问题她几乎从未思考过，一脸蒙圈。
你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？
我不该问吗？尤其是在你拒绝和我结婚以后。
你怀疑我移情别恋出轨了？
我们分开那么久，你又那么优秀，身边狂风浪蝶再正常不过，其中不乏优秀的吸引到你也很正常。
没有，一个也没有。从十二岁遇到你，我心里就只有你。
妙莹斩钉截铁。妙莹的话让舒彻的心跳漏跳了几拍，他眼里的坚定和热烈几乎让他瞬间软化，缴械投降，几乎让他忘乎所以，抱他入怀。但是舒彻没有动。
舒彻，我告诉过你，我可能因为其他原因产生犹豫，但绝对不是因为我不够爱你。我和你即使分开再久，任何事情都可以改变，唯独对你，我一丝一毫都没有变。
还能说什么呢？怎么能继续追问下去呢？
舒彻沉默着开门上车，妙莹看着他来，看着他走。舒彻的车开走后，程然的宾利欧陆风驰电掣而来，急刹在妙莹面前。程然跳下车，直奔他姐。
姐，舒彻把你怎么着了吗？
他没怎么着我。
程然手抚心脏压惊。
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跟他分析完，我就想抽自己大嘴巴子。姐，对不起，我差点害了你。
妙莹莫名其妙。
你说的什么鬼？
那个，舒彻有没有对你说什么？
妙莹不想告诉他。
和你没关系。
他是不是问你出没出轨？
是不是你和他说了什么？
都赖我，我不是想帮他找到你逃婚的理由吗？我说你可能出轨了。
妙莹努力压制着上涨的火气。
我倒想听听，你说我和谁出轨？
我说你不光出轨，还可能，出柜了。
What？
姐，你有吗？如果有，你可以打开柜门面对我，我绝对无限包容你。同志，我撑你。
妙莹撸胳膊挽袖子。
我今天不打死你，我就不是你亲姐。
救命啊！哎呀！
程然撒腿就跑。